5432，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事开始了。现在时间呢是2024年的3月25号凌晨2点43分，就是算礼拜一啊，礼拜一的凌晨了。对，那为什么这么晚录音呢？就是因为我刚刚去唱 KTV 回来。对，唱什么 KTV 呢？五月天3月24号礼拜天的那个高雄演唱会的 KTV 啊，在那边唱了3个小时，真的烧心啊！现在这完全没有什么，完全没有体力了，你知道吗？刚刚是回到家，整个坐在那边还想说到底要不要录 Podcast， 因为真的很累很累，但还是想说先洗个澡好了。洗完澡之后，你知道那种洗完澡会有一种会进入一种暂时的回光返照，精神会好一点，然后就觉得好像可以来赶快录一下啊，看看可以录多久。如果半个小时累的话，可能就先录一半，明天再把后面录完这样子。不过呢，现在是状况还不错了，还不错。那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礼拜一周大事好了。那这礼拜一周大事，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礼拜哦，那个鬼故事影片做了20分钟，两则故事20分钟，而且我觉得结尾都是有一些小小的反转，让大家想不到说哦，这个结尾是这个样子哦，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如果你会害怕的也没关系，就不要看了，就去看广告就好。超现实，有没有？好啦，先跟大家讲个一周大事好了。一周大事呢，基本上刚刚就讲嘛，去看了五月天演唱会。我不知道为什么齁，从什么时候开始好像变看五月天的演唱会变成一种每年的例行公事的这种感觉。虽然说去年也去看，今年也去看，然后之前他们在疫情的时候在台南也有办一场，也有去看。其实那种感觉，我是觉得我看过演唱会不多，我不是说什么很会跑演唱会或者跑签名会的人，但我是觉得那个气氛是喜欢的，舒适圈的感觉啦，舒适圈。所以我就觉得 OK 啊，那花个买个票嘛，3000多块，现在有经济能力花3000多块买摇滚区不过分嘛，就站在那边啊听演唱会很开心。那这一次去听呢，一样也有妈妈带小孩要传承那种感觉。刚好我坐我旁边的就是一个小小朋友，那小小朋友大概看起来是小一小二吧，结果坐在那边刚开始没多久，演唱会都没开始哦，就他妈妈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说啊怎么了，可以跟你拍个照吗？就我女儿很喜欢你。我说原来是观众啊，小观众啊，坐在我旁边，然后就跟他拍照。那拍完照之后呢，说他有买你的书哦，我说谢谢谢谢。接下来就进行演唱会的那个环节嘛。那基本上我看到那个小妹妹啊，我是觉得我个人感觉她是一个无情的荧光棒机器人。什么叫无情荧光棒机器人呢？就是大家在路上有没有看到那个指挥交通，不是都会放一个假人在那边挥手嘛，拿一个阿拉棒，那个指挥交通阿拉棒在那边挥手，他就像是那个无情交通机器人在那边挥手。可能五月天的歌对他来说现在年纪太小，没有什么共鸣感，但他又觉得气氛不错，所以他跟着挥。我有私下问他说，你平常会听五月天的歌吗？他说还好。就是这个样子。那演唱会过程中，五月天也会聊一些，就是中间会 talk 一下。毕竟你知道吗？他们已经平均年纪在50岁左右，50岁上下了。你要他一直唱不停的话，就是有点累啦，所以他们会聊天一下，讲一些干话。在这过程中，我就问妹妹说，演唱会的那个票券给我啊，他们就拿票券给我，是那个 iPhone 纸。我就拿出我随身带的那奇异笔，我就在上面签名画画给他，想说这么是个缘分嘛，缘嘛，妙不可言啊，画个小小的算是签名纪念给他，让他觉得说这趟来有听到歌又遇到维腾也是不错的。那虽然说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很喜欢我，因为毕竟我讲一件事情哦，很多家长们都会特地替小孩子说快点跟他合照啊，你不是很喜欢他吗？你不是很喜欢他吗？可是你知道小朋友会觉得说，我喜欢他是我喜欢他，但是我没有要表现的那么主动，我是有我的矜持的 OK。 我觉得这种感觉就很像是小的时候你在家里会唱唱跳跳，会唱歌，然后或是在学校表演，你会带回家表演给你爸妈看，表演给你的兄弟姐妹看。可是只要到过年聚会的时候，你爸妈就突然说，来啊快点啊，你在家不是常那唱那歌跳那个舞跳给大家看啊，就是有这种感觉。他说我在家我是秀给你们看，因为你是我最亲近的家人，不代表说我要秀给我亲戚看呢。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在路上遇到观众，那种小粉丝小观众，他的爸妈就会很主动的做这件事情，我就会有一种想法说，他真的是想跟我合照吗？他真的想要跟我的要签名吗？或是他真的想跟我讲话吗？当然有些人是真的是比较害羞，爸妈助攻一下，但有些人是没有，我喜欢他喜欢他，但是我没有想要跟他靠那么近啊，就是这个样子。好了，那这次五月天的演唱会结束之后，跟去年一样，我跟那个五月天里面的技师团团长那个世姐也是有一点交情嘛，所以他就也一样，这次带我们到后台去跟那个五月天合照，这感谢世杰哥，真的是跟你说声谢谢。然后说老实话，就是大家有一阵子一直在网络上都有讨论说，我们主唱大人阿信好像就是比较，这是怎么讲， 吃的比较好一点，但是这一次真的是看到本人哦，不是说在演唱会现场看到本人，是真的去跟他合照的过程，是觉得他真的现在变得比较矜持一点，就是哇，感觉就是保养的状态上来了哦，所以跟大家呼吁一下，他现在是一个看起来是矜持的男人，跟大家讲一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要知道这件事情，但是我以我的眼睛来看，就是觉得他现在变得很矜持啊，这样子。OK， 那分享完这个演唱会的部分的话，我要想要分享另外一个一周大事，就是这个讲出来你会觉得说靠，这要分享，但是对我来说感受真的差很多。我现在的新家就是我的工作室住的这一间呢，我们有两间卫浴，然后其中一个卫浴呢，就是反正就是当时装潢的时候就放了那个水管嘛，就是连喷头跟水管都是一组的，就这样弄。可是呢，用了大概快两年了，它已经逐渐不行了，坏掉了。可是其实它用一年的时候就已经有那个征兆了啦，比如说那个软管已经有点磨破皮了、要坏要坏的，然后再加上连喷头的水压好像都不太够这样子。可是用了一年，我就觉得不对呀、我才刚用一年呢，至少撑个再一下下吧，再一下下吧，所以就用的非常痛苦。怎么说痛苦呢？比如说水压真的不够，市面上有些卖连喷头是，你转上去水压普通的话，它可以调节力度，就让你啪变得很大力那一种的。我知道有这些东西，而且那些东西其实不贵，比如说500块、800块、300块也有，但我就是觉得哎呀，先不用换吧，先不要啦，就一直拖了两年。然后呢，这个礼拜我终于去把它下定下来，而且我不是买什么名牌什么，我只是上那个 PC Home 随便点了几支哦软管，然后再加那个连喷头，可以调节水压的那一种三段式的点来啊 ，OK 寄来我家。当天哦，我前两天就可以用，哇哇，舒服，一个舒服，那个水压哦，你要那种集中水柱啊，或是花洒比较散开一点的，或者是一般的那一种。都可以哦，好爽哦！因为我不知道，我把我最真实的感受跟大家分享哦。像我一般用一般没有调节式，就是我旧的那一款的话，我洗完头我都一定会擦润发的那一个东西，因为我是自然卷啊，所以如果不擦润发的话，吹头发的话就会毛躁起来，所以我会擦润发。然后润发擦完之后还是要把它洗掉嘛，用一般的那种花洒把它洗掉会洗得不均匀，完全不均匀。可是呢，我换那种三段式的，还有那种强力水柱的哦，你只要把它冲在头皮上，啪啪啪啪啪啪啪，哦，好舒服哦！头皮按摩之外呢，在那个润发的都把它冲得干干净净、干干净净、舒舒服服的哦，这样子吹完头发头都不会油油的，因为有些时候润发那个真的没有冲干净哦，你就算吹完头发，你躺在床上睡觉，枕头上面你就会觉得睡到一半头皮超痒的，真的是安内姆汤啊。就是这种小小的改变，就让我觉得说，我以前到底在坚持什么？到底在坚持什么？明明就是花这个钱不心疼的，真的是不心疼的。你是500块、300块换一个花洒，换一个连喷头，又没有什么。可是为什么要盯那么久？你知道吗？哦，这个礼拜真的是感受到什么叫花小钱买快乐，就是觉得哎，这个冲身体、冲哪边啊，都觉得很舒服、很棒。尤其是那种浴室的小角落，比如说马桶旁边边边角角，你就哦三段式把它转成最强水柱，哇，一冲过去那些什么头发、啊、什么屑屑什么都冲过来，好舒服，不用那边弄刷子，爽，真的爽。我知道讲到这边大家都觉得傻小啦，这算什么一周大事吗？但是对我来说真的很爽、我想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有的时候赚钱是很辛苦没有错，但是呢这个东西如果是每天都会用到的话，还是对自己好一点啦，就是把它用下去这样子。我真的是深刻感受到这件事情的好处。好啦，那再继续讲第三件事啊。第三件事我觉得是最近的一个体感啦，就是人类齁终究会知道前方是地狱，但是你还是想要前进的走向地狱。怎么讲呢？应该是说齁，大家都知道我在这个 podcast 就是说我想要换电脑，我想要买一台最适合我的电脑叭叭叭之类的。那过农历年之前呢，我真的换了一台雷蛇的笔电，然后说老实话，这台笔电真的是无话可说，真的是无话可说，大概就是我的95分了。对，它是95分的一个雷蛇笔电，但就是有一个5分，就是缺这5分，就是因为雷蛇的笔电，它就是你就想笔记型电脑，我们要画画的人如果要带去外面咖啡厅工作的话，就要带一个绘图板，然后那个绘图板跟电脑的话中间就有个距离感嘛，这样子。可是呢，如果我换到别的平板电脑或是别的可以变形的笔记型电脑的话，我就可以直接拿笔 在荧幕上画画了。我就是突然觉得我好想要这个东西哦，但是我查过我想要买的那一台笔电，其实它的风评啊，或者是它的那个良率啊，都不太好。对，就是会有一些小小的状况。而且我问我身边的那种三 C 达人朋友，他们说不要买啦，就是不要花那么多钱去买一个那个什么 CP 值没有到那个地步的东西啊，这样子。但是我真的好想要哦。而且我一直在看网络上那种劝退文，劝退文，可是我觉得越看越想要往地狱走过去，你知道吗？我真的是觉得怎么会这样？然后我跟蔡蔡讲这件事情，他就说：“你到底要几台笔电？你到底要几台？”就是有一种对不起，好啦，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错了，我不要乱花钱。所以为什么提悟说什么人类知道前方是地狱，还是想要前进哦？就是有一句话叫做“人类永远是学不会教训的”这件事情，就是我自己可以感同身受说，已经有千千万万的人告诉你说这台笔电千万不要买，这台笔电没有那么想象中那么好，已经有很多地雷文了，但是我还是想要。想要呢，真的是受不了。好，那这礼拜一周大事，我老实说也没有什么好分享啊。认真讲，真的是没有，因为我有讲过嘛，上礼拜我是失眠嘛，所以我去看神经科，然后拿一些药，就是回来就是先让自己可以入睡。当然那些药我都有按时吃，然后那个神经科的药，真是有一阵子我前面有断掉一阵子，然后现在有点复发失眠，回去又拿回来吃的时候，哇，那两颗真的吃下去，马上又是入睡，真的是秒睡。我告诉大家什么叫秒睡，你知道吗？我吃完药，然后躺在床上，通常都会打开手机，想说我要看哪一支影片，然后让它的声音陪我入睡。我不知道大家现在会不会这个样子，因为以前还没有智慧型手机的人，我是要求在睡觉的时候会打开电视，就是我房间有放电视，然后让电视的声音陪我睡觉。我是这样的人啦，所以现在有智慧型手机的话，我都是用手机的声音陪我睡觉。那每次我都会是做这个动作之后，按了有声音之后才会睡着。那这个礼拜呢，因为看了神经科，拿药回家吃了两颗药，躺在床上，然后刚选好说好，我现在要看这支影片睡觉，然后下一秒我就睡着了，下一秒就睡着了。而且下一次醒来，可能我想要尿尿，醒来的时候我手上还是拿着手机，而且画面还在那一支影片还没点下去，就是这么瞬间的，我就只有秒睡了。我说这药也太厉害了吧。那不过说老实话，就是大家真的有病看医生啊，不过没病的话，这种东西该戒断就自己要戒断啊，不要说上瘾了之后就一直要吃一直要吃，觉得不吃不行这样子。没有啦，睡觉还是要靠自己啊，只是因为我之前有讲过嘛，现在就是因为有些工作上的一些小小的压力啊，在烦恼啊，所以会导致自己的精神比较紧绷一点啊。那过一阵子啊就没事了，大家不要替我担心齁。 OK， 好啦，那我们这礼拜大概一周大事差不多这样子，我们就直接进入周记环节啦。好，欢迎回到周记环节齁。那周记环节呢，就是每个礼拜我会分享我的一周大事，然后分享完之后呢，我会拿出我以前的周记，不管是高中的周记或是当兵的周记。没错，你没听错，当兵也要写周记。好，就是念出来跟大家分享当时的我啊做什么事情，然后我们来复盘一下，来看看当时自己在想什么，然后来检视一下自己的人格审核齁。好，那我们废话不多说就开始念了齁。这次的当兵周记是中华民国101年的4月18号。好，距离看医生到现在有一周的时间了，虽然说被诊断出自己的精神忧郁需要吃药才能控制，但自己真的不意外。以前常常觉得情绪非常极端，表面上看不出来，但只要一爆发就有无法克制的感觉。慢慢的，经过这么久的时间，长期的压抑才造成的。或许可以在未来的半年好转起来吧，就趁现在自己是与世隔绝的。OK， 我没有想到这么快会念到这一篇。而且我没有想到我前面讲的就是就是吃身心科的药，然后后面我的周记在讲说就是当兵的时候我去看身心科啦，就是有精神忧郁的状况。先跟各位听众讲一下喔，我之前有说过我高中的时候也有忧郁症，然后呢当兵的时候我也有忧郁症，只不过我没有想到这么快我会念到这一篇，认真的。那我们来复盘一下，那复盘完之后呢，我来跟大家分享那一段日子我究竟发生什么事情好了。好了，复盘开始齁。距离看医生到现在有一周的时间了，虽然被诊断出自己的精神忧郁需要吃药才能控制，但自己真的不意外。对，我当兵的时候就是有一些身心状况， 那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下，当兵其实有两个阶段。所谓第一个阶段，就是你从一般老百姓到营区中，会有一个叫做新训时期，就是新生训练啊。那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新生训练完之后会分发到各种营区去。那我就是被分发到各种营区去的时候，发生了这个状况。什么叫发生这个状况呢？因为营区里面就是有很严重的什么学长学弟制、服从命令这些。那说老实话，我们在的那个营区里面，就是它是一个独立营区，就是它只有一个100多个人，所以在这100多个人里面，谁的官阶最大，他就老大；谁的官阶是第二大，他就第二大，这样子会层层的样往下压。那对于就是新兵的我被分发到那边，我就最底层的人嘛，我就是那种贱民嘛，最底层的蝼蚁。所以只要学长长官叫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都说是对，要 OK， 然后自己也要长眼睛。有些事情学长不想做，或是长官不想做，你要抢着去做。哦，你要学会看人家眼色。人家会说，当兵对一个男生来说最大的成长是什么？你会融入社会团体，你会学会看眼色。不过当然我也知道说，有些人他就是干，我就不要啊，我在这边当一年的兵，我还要当你们的狗，我才不要，他就做自己嘛。有这些人没错，但是他会过得比较辛苦。那我们这些人就是逆来顺受 ，OK， 我们进来服从这边的规则，反正我们就想牙一咬，一忍就是一年，我就在这边忍一忍就过了。好。就是那种好像被强奸强暴的感觉。好，我忍一下，我忍一下就过了。但是呢，为什么我会搞到最后说我还要去看身心科？是因为我前面有讲过，我们去当兵的时候，第一天进去，我们有分到麦当劳可以吃，结果我们的学长直接把麦当劳都丢厨余桶了。那接下来呢，从那个时候到我写这篇周记的这中间的每一天，其实我们都是最底层的蝼蚁，我们都是要看人家脸色的，我们都是没有办法好好的觉得我们是同辈，这样好好讲话，真的是没有办法，完全没有办法。即使啊，大家都是知道说我们来当一年的兵啊，但是讲话还是会一直有分寸的那种感觉，就突然很像到那种韩国社会，有没有？你大我几岁，你大我几个月，你都是我哥哦。那当兵的话，就是你比我还早进来，你就是我的学长哦，我就是这种感觉。即使我们年纪一模一样，但是你比我早进来，你就是我学长，我就要听你的话。甚至你可以想象，大家在休息的时候说可以喝饮料，可以自由活动，只要我们坐在那边喝饮料，然后学长走过来的话，我们自己反而会站起来，就是把位置让给他，真的会这个样子。真的就是有一种无形的压力。欸，你可能听到这边就觉得说，欸，维腾你这样就要看神经科，你是烂草莓是不是？没有，完全不是这一回事。因为有第二个原因，是我们在那里面是最菜的，而且我们已经进去3个月左右了，完全没有补任何新兵。所以按照逻辑，应该是一个月一个月都会有新人进来，然后我们就会从最底层的蝼蚁进阶往上走，就我们变成老鸟，我们有学弟。可是没有，完全没有，就是我们就一直都是底层最底层的那些人，我们就挑粪达人啊。以前不是社会说挑粪的是做最底层工作，我们是挑粪的。那另外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我的名字跟当时军中最大的长官，就是这100个人里面最大的那一个长官，我的名字跟他的名字一模一样，一个字都不差，不是说同一个音哦，是同音同字，完全不差。所以在那里面，如果有学长叫我，他们都会用力的叫维腾，然后我就要跑过去说学长好，这样子他会有一种快感。快感是什么？就是他觉得他在叫长官，真的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很常就会遇到这种状况，比如说我在很远的篮球场或者哪边，那他就说维腾，那我就要用跑的跑过去，然后说学长什么事，他说没事回去，我说好谢谢学长，那就走掉。就是这么无聊，就是这么简单，就是他们想要耍他们的权力，耍他们权威的这一套。那又加上说老实话，我自己说我高中已经就有看过身心科，那我当兵的时候我进去，我还遇到这个状况，我还不发作起来吗？因为那一种感觉就是我自己知道我应该要好好的做好这件事情，我好好当完兵，尽我的那个责任跟义务。但是有的时候我都会在里面想说，其实他们有些下达给我的命令，并不是真正的说在军中要执行的命令，而是他们个人的私欲。哦，是他们自己想要满足他们的优越感，优越感出来的那种感觉。我继续把周记念下去，复盘下去。好，那个以前常常觉得情绪非常极端，表面上看不出来，但是只要一爆发就有无法克制的感觉了。慢慢的，经过这么久的时间，长期的压抑才会造成的。OK， 这段字讲得非常的委婉，但是我想应该就是那段时间发生的一个很大的事情啦。前面有讲嘛，常常情绪非常极端，表面上就是看不出来，然后一爆发就是无法克制。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哦，这件事情很严肃，然后我也不是说我要讨拍或什么的，我只是把个人经历讲出来。然后如果您是所谓的记者朋友或者写什么线上新闻的，我没有想要授权给你们 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个人还没有在当网红，还没有当 KOL， 还没有当一个网络作家之前发生的事情，这是我的个人求学或者是个人的那个当兵经验，我只是分享给我的听众，我已经把话讲完到这边咯。好，那为什么我的文章上面会说我表面上看不出来，但是一爆发就是无法克制的感觉？那跟大家讲为什么说表面上是看不出来，因为我在里面接受到的那些所有种种的压力，我们俗称是压力啦，就是你没有面对过不知道该怎么排解的，我们都说压力好了，只是我觉得我受到的好像特别压力比较多一点，虽然说我平常都是哦好好好是是是笑笑的这样子带过，但为什么说一爆发出来会非常极端呢？因为呢我就是那个时候非常的不开心，非常的不舒服，所以我半夜起来，我就是睡觉睡到一半我睡不着，我半夜起床，在我的床前拉小提琴。对，我就在我的床前拉小提琴。那我讲得出拉小提琴这三个字的时候，我相信懂的人都知道是这是行话。懂的人都知道这是行话。那你不懂的人的话， 我想跟大家讲一下，不懂的人不知道什么叫做拉小提琴的人，我们现在来做个动作。第一个，拉小提琴就是如果是右撇子，你会把左手伸出来。第二个，拉小提琴上面是不是会有一根就是那个弦？好，那你把你的左手当成小提琴嘛，那你右手必须拿着一根弦在你的左手上面来回画来画去，那就是拉小提琴。那讲到这边，聪明的你应该都懂的，我的听众我相信都很聪明啊，你知道一个人的身心状况哦，如果需要拉到小提琴，他手上拿的一定不是小提琴的弦啊，一定是一些比较锐利的物品。当然嘛，那就那种浅浅的伤口，那种浅浅的伤口并不是说那种中二病吼，想要在上面刻字说爱你啊爱死你的那一种，并不是，反而是呢我们拉小提琴的原因也不是想要死掉哦，哦不是说想要 一刀两断就没有跟这个世界拜拜，而是我们想要看自己的伤口流出血来。为什么呢？我们想要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活着，说真的是这个样子。因为病患在这个环境里面，你根本分不清楚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或者一切都只是一场梦，或者就是你想要让自己赶快醒来。我做这件事情，我只是想看到伤口流出血，我感觉到血液是热的，我真的是一个活人，我的心也是肉做的，我的血也是热的。所以呢我就做了这种不理智的举动啊，但是当然我讲一个认真的，当时我也不知道我有什么办法可以救我自己，对，我就是没有办法，所以我后面才把这件事情写在周记。所以周记上面呢写的是这些文字啊，但我现在回想起来其实应该就是要分享这一段东西。那讲到这边呢，大家请不要担心哦，我现在是一个身心健全，就是虽然说有点睡不着啊失眠，但是我现在没有在拉小提琴了哦，我没有在拉，没有在拉，放心放心。那我在这边也跟大家分享个小故事啊，认真的，就是我在出第一本书的签书会的时候，真的是出第一本书的签书会哦，那时候同时在画微不信剧场，然后也画了新书，在签名会的时候呢，有一个读者哦，我永远都记得他那时候的那种脸部的算是情绪啊状况啊，就是面色啊是非常不好的。那来签书会的人都知道嘛，只要你书拿来你坐下来，你可以在旁边跟我讲话什么，我都会专心的去听然后跟你回复。那他一来哦，他比较特别，他就一直讲说你的漫画对我来说真的很有用什么什么的，你的书也很好笑什么什么的，我真的很喜欢什么什么的。然后他就讲了一个关键字说，因为我是一个忧郁症患者，我有自杀倾向等等之类的。然后我就看着他说，我懂你，我真的懂你。他就看着我，他看着我的表情，我是觉得我的感觉啦，他就觉得说我在吼烂他，他就觉得说我在吼烂他，说干你最好懂啦，你最好有忧郁症啊，你画的东西都那么幽默好笑，你画那个搞笑漫画，你最好有忧郁症啊。那我当下就跟他讲一句话说，我知道你其实不是很想要伤害自己，但是我们伤害自己其实就只是想要看到自己的血是热的，证明我们自己是活着的。然后他当场听完我讲这句话的时候，他马上狂点头，然后痛哭出来，就真的流眼泪出来。他说对对，你知道，你真的是知道的，你没有骗我这样子。那想当然的，那一天我也没办法跟他聊很多，但是我是可以认真的跟他讲说，我是了解他的心情的，我没有再随便敷衍他。对，那后来呢，我们加脸书的好友啦，那他现在也过得非常快乐了，感觉他走出来那一段不开心的阴影了，跟大家分享一下，也在这边跟大家呼吁一下，说老实话，真的说老实话哦，你觉得旁边有忧郁症的人，他真的是看不出来的啊，那一天到晚跟你说他有忧郁症的人，他想死的那一种， 大概80%哦，80%就只是无病呻吟，可能20%是真的，然后他讲出来。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可以的话，好好关心身边真的那些看起来真的在强颜欢笑的人。有的时候、哦，我们那种笑皮笑肉不笑，或者是到临界点的时候，自己会做出什么事情，自己的真的是不知道。那刚好遇到这篇周记，然后又刚好这礼拜又讲到说前面吃身心科要失眠这些状况，反正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啦。对，那我现在是很安全很健康的，大家不要太有压力哦。怎么讲到这边好像有点不开心啊？好，没有啦，没有这回事啦， OK 的 OK 的。好了，我们赶快结束这个话题，我们进入 Q&A 问答环节。好，欢迎回到 Q&A 问答环节哦。那我们现在回的是 Apple Podcast 的部分，如果你给我们五星好评再加上留言的话，我们就把它念出来。那这次看 Apple Podcast， 我是用后台那个网页数据看，我们可以看到澳洲有新的观众来留言哦。啊，但他留言的时间是1月20号今年的，我们来念一下哦。邮差的精神粮食，维腾你好，我目前在澳洲当邮差打工度假中，上周发现你有 Podcast 之后，每天开车送货不间断的听，一周之内就把一年份听完了。高中周记完结后有种失落感，好像很爱的偶像剧完结篇了。那但是大兵日记也很精彩哦，身为没有当过兵的女生，可以听到当兵的趣事感到很新奇。有机会来澳洲玩的话，我开邮差车载你们到处去吃鸡排加绿茶。诶，这是真的可以的吗？你可以开邮差车载我们出去玩吗？因为老实说，就是去澳洲南半球的地方，我也是想要去看看的啦。哦，好了，感谢你，感谢这个澳洲的邮差小姐。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还有没有别的国家或者是地区的齁。好，第一则他说，听你的节目放松的上班族卷卷齁。夜市怒路症这集，我在美式卖场好事多也是怒路症哦。周末人多好事多或其他大卖场，有些人推车停在卖场中间滑手机，黑人问号，或整台车在路中间，人在别的地方拿东西。路边停车推车很难吗？逛卖场都不停的翻白眼欸。好，下一个是史蒂芬齁，他说，请你吃鸡排绿茶一分场，我虽然是小学6年级，但是很喜欢你。 OK， 谢谢小学生界的 OK， 感恩啊。好，下一个是三颗星的就不念了，跳过去。虽然说你是在吹捧我，但是三颗星我们就不念哦。好，那下一个是你好啊安安，那是天兵公园哦。维腾你好，你在 YouTube 频道的影片每一集我都是当天晚餐配饭的，那可惜之前来台中签书会要上班，希望有机会可以在台中办签书会哦。来不及了，上次有讲过嘛，就是签书会哦，10年之后再说了，下一本新书10年之后。好，下一个是两颗星的，那跳过 OK。 好，他下一位是随即 AAA 哈，我是不是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呢？维腾你好，我之前在同金露营的时候遇到一个女生，当时我对她一见钟情，而且那个女生主动跑过来跟我牵手，迎我晚会的时候，最后觉得国一而已，应该先把成绩弄好才可以谈恋爱。但是最近我们班越来越的班对了，希望维腾可以给我建议，谢谢。你后面讲那一句我真的是看不懂，但是最近我们班越来越的班对了 ，OK。跨博，我们先回答前面哈。你说你同金露营的时候遇到那个女生，然后首先你对她一见钟情，而且那个女生主动跑过来牵你的手，在萤火晚会的时候，大家注意萤火晚会的时候，萤火晚会是什么呢？就是大家会牵手，就有一些互动环节，那就是一个互动环节，你不要想那么多。而且你这句话的时候，你已经先陷入一个陷阱里面，你对她一见钟情，你自己已经先陷进去了，大哥。你陷进去了之后呢，那个萤火晚会人家跟你互动一下，你就开始越想越多了，你这个是会开始脑补很多事情的。比如说呢，我的猜测啊，比如说他牵你的时候，你觉得他跟你有感觉，然后人家对你笑啊，你就觉得啊，他对我的笑是带着那种爱意的，是那种甜甜的笑，空气都变甜了。然后接下来你就觉得说，那他是不是喜欢你？然后再想说，那是喜欢了之后要交往，交往之后会不会影响到学业，或者是呢？交往100天之后，你要写那种100天卡片，然后送他100天的那种巧克力花，然后接下来呢，上了国一、国二，可能还有分班，有的没有的，然后还要说要约好一起考上同一间高中，然后上同一间高中还要约好考上同一间大学，有的没有的，没有，吼，就停在这边。你先想一件事情，人家到底有没有喜欢你？我可以先用90%的恋爱经验告诉你，没有，没有，除非啦，这个人他有亲口告诉你说他觉得你不错，他想要你当他男朋友。或是什么什么的，只要没有被验证的话就是没有，好，只要没有被验证的话就是没有。我当然知道有些交往状况是渐渐的两个人默默的在一起，搞不好他在一起的那一天是几月几号他们都没有印象，有这种的状况发生。但是我说第一个你是国一齁，国一的话这一种我觉得会比较 很容易陷进去啊，就是会自己脑补很多状况啦。然后重点是你说国一而已，应该先把成绩弄好。注意了，这就是第二个你要注意的事情了。我告诉你，恋爱这种东西没有再分什么时候来的，没有，它就是很霸道，它就像个山贼一样，说来就来，把你的爱情、把你的脑袋、把你的什么东西都洗劫一空，让你觉得你的心思都在这个人身上。恋爱就是这样子无理取闹的一个东西，他不会说因为你国一要先把成绩弄好，我告诉你，你爱上就是爱上，你喜欢上就是喜欢上，他不会分任何年纪任何时间，他只有分对的时间跟错的时间而已，但是他只要一来，你是挡也挡不住的。对啊，就是这样子。然后你要我告诉你说有什么建议，因为我看你后面那一句话应该是说你们班上很多班队啦，希望给你建议。我告诉你啊，班队这种东西就是尴尬啦，分了之后就好笑了啦。所以我是建议要谈恋爱可以不要在班上搞班队，因为你搞了班队之后呢，只要一分手或是什么闹别扭，或是你想要分手你还不敢分手，因为你只要有那种念头，可是大家都觉得啊，你们好好的干嘛分手哦？你就会更痛苦。你要谈恋爱跟隔壁班谈啊，真的真的，至少不应该在同一个班哦，看了也不会觉得惨罢了这样子。OK， 好，下一个留言哦，他说，要小心一点呢。朋友之前也是心软选择押证件，反而被告侵占，还是要小心哦。哦，应该是讲说，我们很久很久之前有聊到一集，就是我出车祸，然后对方叫我不要报警，他押证件那一集。OK， 谢谢。好，下一个留言呢是 PQ232 哦，他说爱看剧的小七。很喜欢你的伪鬼话，会继续支持的，说的没有错，逛夜市最讨厌要走不走的。那还有一种就是以为他要排队，结果他是正在那边吃东西加等人哦。对，这就是夜市也会常常遇到一个状况，要走不走，然后站在那边感觉在排队，结果他没有，他就是站在那边。好，再下一位他是写韩文哦，看我跨博啦啊，他写维腾长得帅，声音好听啊，故事很好听，有看广告，好，感谢你。那我们接下来看 First Story 的留言哦，First Story 的留言，我们看一下是潜水 Podcast 听众 and 潜水 YouTube 的观众 and 潜水 Webtoon 读者，你的名词 会太长啦。他说希望可以重新买到维腾的抱枕，这次搜寻卡特岛的资讯才看到抱枕的样子，想跟大只的维腾兔子一起睡觉。抱枕这部分的话，我们之后还会重新上架啦，因为抱枕这个东西就是一次只能寄一个，那超商的大小就是那样，所以呢，它出货会比较困难一点。我们之后会再去把它那个克服一下 OK。 好，下一个呢他是 WN 哦，他说维腾你好，听到你有需要大阪的民宿需求，已经 IG 私讯你了哦。讲到这个真的是很感谢呢，就是我上一集说我需要那种大阪的民宿资讯啊，或是有人在那边营业的话可以跟我分享，其实蛮多观众，就大概五六七位都有跟我分享，没想到我们观众是这么有这边在地经营的啊，谢谢大家嘿嘿。好，下一个他说他是老云杉菜，维腾很努力，我这边有护士证但是台湾不能用哦，我也会努力考证的，努力的人最棒了哦。他是上一集有问说可不可以来台湾工作那个护士啊。 OK， 好，那下一位是小爱哦，他说原来四集是在4月20号，好可惜哦，这天有事情无法去，恭喜维腾要去日文留学了，我也很喜欢日本文化哦，目前自学日文，但下班真的要很自约自主去学习。维腾工作这么忙，学日文除了上课是怎么抓出时间背单字或文法的呢？ OK， 我先跟你讲一件事情哦，就是第一个我跟菜菜是一起去上课，所以我们两个人哦私底下有的时候在家里面或是工作的时候就讲话，比如说我们现在要说吃晚餐嘛，菜上哪里有帮我喊我食べるですか，就是会用这样的方式讲，然后他也会用日文回我这样子，两个人跟一个人哦还是有差啦。那第二个你说什么时候学文法跟单字呢？大便的时候，就大便带个手机进去，然后就打开那种看日文的那种 app 啊，或者是那个 YouTube 啊，就学几个单字嘛，很简单，对不对啊？就这么 easy 啊。所以我日文呢讲出来可能臭臭的。好，那下一位呢？他是我呀，我也是人潮拥挤、厌恶加夜市怒路症患者，路小人挤，只想赶快买，赶快回家啦。那种一个人买，然后五六七八人堵在路中间，把整条路塞住的状况，真的看会抓狂哎。还有那一种把婴儿车当除草机在推的，逛一趟回家脚后跟被撞到又红又痛的，真的不要怪人家都不体谅哎。我觉得这说老实话，就逛夜市哦，大家都有自己的目的哦，就是你今天你推推车。像我们上一集有说什么推宠物车或什么的，有没有的，那些都是个人的，你知道你今天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你把它带过来这边。可是说老实话，那是只有你自己知道说为什么今天要这样做，但其他人不知道你的动机是什么这样子。除非你在上面挂一个牌子说我因为怎样怎样，所以我必须把它带来这边怎样怎样，这样子大家可能哦我理解你，那我们就 同理心就会出来了。但很可惜，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办法有读心术，没有办法去了解每个人的难处在哪边。因为有可能 有些人把婴儿车推进来，有人把宠物车推进来，他有他的难处，但是我们没有读心术，我们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就是不知道。那不知道就会有误解，有误解就会有抱怨，有抱怨的话就是很容易大家的心情就会抒发出来，就是这个样子。那老实说，我觉得啦，我觉得我自己，我前一集就讲过嘛，我现在就是克制我自己，我不喜欢去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地方会让我不舒服。OK， 好，我会给我自己的一个心理建设，说我今天是为了去买一个东西吃，我今天为了要干嘛，我一定要进去这个夜市里面，我会给我自己心理建设说 ，OK， 我要进去了，我要进去了哦。好，我自己要先忍耐哦，不要发脾气哦，不要发脾气哦。我自己都已经做到这样的心理建设了，但是进去之后总是会有一些感想，有些感想就回来就会网络上讲，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把自己的心情讲出来啊。我们是说这个就是周记嘛，我相信一定会有一派人哈，他就是推婴儿车或是推宠物车，然后进去夜市的人，然后他听到这些话，他可能会觉得不舒服，因为他可能有他自己的原因。我可以打包票，我的听众里面，因为我们听众也不算少，就是有几万人在收听的，一定有这样的基数的，就是人口，他是会做这些事情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原因，但是说老实话，没有读心术，大家都不知道你在干嘛，你想要做什么，然后就会有疑惑，就会有抱怨。那也同理可见啊，如果大家都有读心术的话，这个世界就不会有战争了。如果大家都有同心术的话，大家都会互相体谅、互相理解的话，这世界真的天下太平，真的是这个样子。所以我总结一下，反正夜市只要没有明令的禁止说哪些东西不能进来，哪些东西不能怎样，他就是有权利可以进去，没有错，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呢，推推车的人或是推婴儿车的人，甚至有推轮椅的人，大家就互相体谅嘛。你知道你的推车比较大，你知道你的婴儿车比较大， OK， 要停的时候靠边。那我们一般人进去的时候有看到婴儿车，有看到什么， OK， 礼让，那我们大家都开开心心逛夜市，这样就可以了。哦，真的很奇怪，怎么总结讲到这边来？这一节节奏真的是很不妙嘞，嘿，真的是不好哦。我才刚听完演唱会啊，回来就是分享一下，结果周记是念到自己以前拉小提琴的事情，然后现在又要来讲一下那个夜市推车的这些状况。好啦，反正就是这个样子啊，谢谢大家这礼拜收听啊，不知道大家听得开不开心，给我一个留言反馈一下。好，老样子，我就不多说什么了，先这样，再见，拜拜。